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9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昨日的例行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的要理讲授。当天省思了圣经与圣传之间的关系，他们是信仰的宝库，彼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教宗1月27日在冈道尔夫堡下宫的巴尔贝里尼别墅外向记者发表简短声明，谈及中东局势，敦促众人为和平祈祷。当天是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教宗表示，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反犹太主义。近期梵蒂冈平信徒职员协会展开了问卷调查，显示出不满情绪和不当行为的存在。圣座劳工局局长对此回应，我不认为不满情绪是普遍存在的，圣座劳工局的大门始终敞开，我们致力于确保职员的权利绝不受到侵犯，圣座也绝不容忍在其内部出现不公和不义的情况。至于职场霸凌行为，他表示，我没听过此类案件。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传与圣经彼此紧紧相连并相通，因为二者都有同一神权流出，好似汇成一道江河，朝着同一目标流去。教宗梁十四世1月28日在保禄六世大厅举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关于梵二大公会议文献《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的要理讲授，并以上述话语省思了圣经与圣传之间的关系。教宗在要理讲授开始时，以两段福音叙述为背景展开主题。第一段选自若望福音，在最后晚餐中，耶稣的临别赠言。耶稣说，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但那护卫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时，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第二段选自马窦福音，耶稣复活后派遣宗徒，使万民成为门徒，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教宗表示，在这两个以圣经叙述的场景中，表现出基督所讲的话与他的话在历史长河中代代相传，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梵二大公会议指出，圣经是天主的话，受圣神默感而写成，而圣传则是主基督及圣神托付给宗徒们的天主圣言，完全传授给他们的继承者，这来自宗徒们的传授于圣神的默祷之下，在教会内继续着。 教宗援引教父们的格言，与其说圣经写在书卷上，勿宁说首先写在教会的心头上。如此，教会借自己的道理、生活及敬礼，把其自身所事及其所信的一切永垂于世，并传递于万古千秋。接着，教宗借用圣保禄宗徒致蒂茂德前书的话，保禄说：“蒂茂德啊，要保管所受的寄托。此寄托在教义宪章天主的启示中也可找到相应的表达，既指的是由圣传及圣经组成的天主圣言的唯一宝库。这个宝库承载着我们信仰的全部内容，教义、礼仪、伦理等。这个宝库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充满活力，随着世纪的移动，在教会中不断发展，并加深对它日益深刻的理解。托付给教会保管的信仰宝库，教会则以耶稣之名，以及在与教宗的共荣中加以守护和诠释。同时，在生活的复杂环境中，信仰的宝库指引我们抵达天上的永恒居所。教宗在要理讲授结束时总结道：圣传和圣经按天主极明智的计划彼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并且按各自的方式在同一圣神的推动下，同时有效地促进人灵的救援。要理讲授结束后，教宗以不同语言问候大家，他说：我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彼此相爱，如同主爱了你们一样。我衷心的降福大家。我只想说，我们需要为和平多多祈祷。教宗梁十四世1月27日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度过他的休息与工作日，当天晚上返回梵蒂冈前，在巴尔贝里尼别墅前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时，向意大利电视台及其他在场媒体做出了上述简短声明。当记者问到关于中东的局势，特别是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抵达中东水域一事，教宗再次为和平发出呼吁：我们这些渺小的人也可以为和平呐喊，我们要始终寻求对话，而不是以暴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在今天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在这一纪念日上，教宗在冈道尔夫堡下宫重申当日他在 X 账号上所表达的立场：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反犹太主义。对话、倾听与合作是圣座劳工局与梵蒂冈职员以及与其他圣座部会和机构之间关系所奉行的宗旨。圣座劳工局局长斯普里奇蒙席强调，该劳工局的大门始终敞开，并就近期由梵蒂冈平信徒职员协会展开的问卷调查作出回应。该问卷调查显示，在超过6000名梵蒂冈现任和退休职员中，约有250人指责在梵蒂冈工作团体内部存在不满、不公以及不信任的情况。首先，斯普里奇蒙席谈及去年12月，教宗梁十四世批准了圣座劳工局的新章程一事。他表示，这是圣父教宗对落实教会社会训导高度关注的标记。 依循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及其继任多位教宗的愿景，圣座劳工局的代表性、增进团结的使命以及促进该局的任务得到加强。团结绝不意味着削弱对职员的保障，而是在对话和相互的信任中推动和落实这些保障。接着，关于问卷调查中显示，在工作场所中存在不满情绪和不当行为的问题，圣座劳工局局长表示，从技术角度来看，这次问卷调查的样本非常小，因为只有不到 5% 的职员参与其中。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选择认真对待所有声音。圣座劳工局的大门始终敞开，因为我们是一个对话机构，倾听每个人的声音，以确保不会出现职员权利遭到忽视甚至侵犯的情况。因此，我们以严肃和尊重的态度看待这项调查。面对任何举报案件，圣座劳工局的任务是根据法律和教会社会训导进行深入研究和评估，并将其纳入于相关行政部门之间的对话中，以便寻求符合各方利益的解决途径。不只是职员的福祉，还有圣座的益处。圣座不能接受在其内部存在不公或不义的情况。谈到梵蒂冈平信徒职员协会，斯普里奇蒙西表示，该协会发挥着重要且具有建设性的作用，我们鼓励并支持他，感谢该协会所做的一切。斯普里奇蒙西还表示，依据法规和教会社会训导，我们将继续受理并支持所有需求、诉求和请求，只要他们合理并符合正义的要求。说到不满情绪的可能来源，斯普里奇蒙西强调，在他与多位职员面谈时的实际经验来看，他不认为这种不满情绪是普遍的，相反的，更为普遍的情绪是正面的。他提醒道，我们不要忘记，在全球各地，尤其意大利，新冠疫情爆发时，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企业，许多人失去了工作。而在圣座内，即使是要动用家底，也没有任何人被解雇或减薪。斯普里奇蒙西指出，这一切都要感谢方济各教宗的努力，使疫情时的经济危机没有转嫁到职员身上。斯普里奇蒙西还列举了梵蒂冈许多其他的福利，如幼儿园、暑期中心、职员超市重新开放、提升职场对残疾人士的接纳度、对退休金的关注，以及实际上免费的医疗保障。因此，斯普里奇蒙西不认为存在普遍的不满情绪。同时，他也承认确实有些方面需要高度重视和改善，例如依照实际职务内容调整薪酬等级的议题。被问及职场霸凌的问题，斯普里奇蒙西表示，我个人没听过此类案件，若真的存在职场霸凌或渎职的案件，必须予以举报。因为自从梁十三世的新式通谕以来，劳工界中的道德正义要求始终被置于优先考量的地位。斯布里奇蒙西还指出，当然，假如有一些甚至还没真正构成霸凌的渎职行为，教宗也会率先介入，因为这种事不能发生，也绝不应该发生。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我们的人生是一场冒险，是一场天主赐给我们向我们挑战的冒险。家人是我们携手共度这段冒险的旅途伙伴。在重重困难面前，有些人能够相濡以沫，有些人能够互相扶持，有些人却帮了倒忙，给彼此使了绊子。为了帮助所有在家庭生活中并肩同行的人，本笃会士古伦神父和平信徒伯格纳女士携手发表了一本书，题名为《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他们希望借此为走这条冒险之路的人打开一扇窗，使他们在这条路上互相认识、互相信赖、互相分劳解忧，并透过家庭的生活形式寻求一个生命和爱的共同体。因此，走这条路意味着我们永远不知道在下一个转弯处会碰到什么情况，也表示我们要勇于尝试，面对生命中美好以及危险的一面，不只寻求新的展望，也体验黑暗的时刻，并深信走一趟是值得的，因为它可以唤醒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坚强，同时也让我们在这当中越来越能够享受施与受的乐趣。古伦神父和伯格纳女士指出，根据研究，大部分德国的年轻人都想要拥有家庭的生活模式，但要实现这个理想却常常力有未逮。一般人之所以寻求家庭生活，是因为想要拥有一个家和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但实际上，家庭也是一个会互相摩擦和伤害的地方，是一个让我们即使生活在这个团体中，却仍可能觉得孤单的地方。近来许多社会政策也把焦点放在家庭上，而社会大众也透过媒体看到许多失败和负担过重的家庭。这些家庭根本没有办法给孩子提供一个适合生活的空间。因此，日益下降的出生率也值得我们警惕。教宗方济各在2025年禧年伊始不讳言地指出，人们似乎失去了当父亲和母亲的热情，视之为困难和麻烦的源头，而非对创造力和幸福的新视野敞开大门的方法。为了未来，整个社会必须重新关注家庭，并寻思该如何改变人们的想法，使得将来有更多人愿意共组家庭，并有勇气在家庭环境中生育子女，细心教养孩子，使他们以后也能充满信心去走他们的人生之路。家庭生活需要很好的外部条件和经济保障，这是我们社会、经济等各界应该特别思考的问题。再者，那些愿意寻求家庭生活的人也需要有明确的方向、鼓励和信心，以使他们在这个团体中的生活能够圆满成功。不但如此，他们也必须互相肯定对方的价值，清楚客观地看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有彼此忍让和扶持的宽容之心，并同时相信天主的爱是一张网，把他们都裹在里面。古伦神父和伯格纳女士在他们共同的著作中表示，他们愿意给所有已拥有家庭生活或渴望家庭生活的人提供明确的方向。在现实生活中， 家庭的日常生活并非时时都那么理想。有些人会失去父亲或母亲，有些长期以来建立的爱会破灭，有些人想要孩子却又无法如愿。活在一些家庭中，某些成员提前死亡，但只要不同世代的人长期彼此负责，他们就是一个家庭团体。那些正是透过婚姻建立的家庭，虽然是基督徒生活的模范，但也不能保证一定是天长地久或成功幸福的家庭生活。尽管如此，只要伴侣间能毫无惧怕地互相信赖，并且相信在面对这个随时都会出现新状况和未知数的共同生活中，他们的能力都可超越自己原有的限度。因此，这份信心也可以让他们勇于面对孩子诞生或与年迈双亲共同生活的情况。如此一来，即使他们在生活中经历失败，仍会深深坚信天主的话，他必定会一直陪伴我们走这条共同生活之路，无论这些路的交汇点在哪里。古伦神父和伯格纳女士在《家庭是人生的冒险》这本书中，从不同的生活经验探讨家庭这个主题。伯格纳女士是同时从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为人子女、为人姐妹的角色，以及身为一个教会大型妇女团体负责人的角色来探讨这个主题。而古伦神父则是从一个度修道生活的奉献生活者的眼光来看这个话题。虽然会士也生活在团体中，而且在与人接触和辅导谈话中常常听到并深入探讨有关家庭的问题，但对于家庭的日常生活，他毕竟还是只能以门外汉的身份一窥究竟。因此我们相信，透过古伦神父和伯格纳女士对个别家庭和为整个社会的共同观察，应该能够用必要广阔的角度来探讨家庭这个主题，并指出可行之道，共同在家庭的经营中走上这趟生命的冒险之旅，共享其中的美好生活，也共度其中的危难时刻。家庭的冒险旅途值得我们为此放手一搏。我们应当不断探讨家庭生活的每个新阶段和其中的挑战。若能在家庭中成功地接受这些挑战，我们同时也是在走一条灵修之路，因为我们可以借此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中自问，天主要我在这当下做些什么。当然，我们所探讨的只是一些初步的省思和启发，为了让每个人能够进一步的深入思考每个主题，我们邀请各位随时停下脚步加以省思。天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塔冷通都不一样，再怎么高深的灵修指导神师也只能给出大致的方针，至于天主对每个人的具体照教，需要我们自己去细细品尝、发掘、分辨和回应。不论是在家庭还是在职场，在个人的灵修功课或是团体的信仰生活，都没有一套死板硬性的答案。今天我们介绍了古伦神父和伯格纳女士联合发表《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的初衷。他们两人，一个是弃俗修道的本笃会士，一个是儿女成群的已婚妇女，两个人都是活跃的基督徒，聆听了众多尘俗世间里迷惑的男女的心声。 他们的陪伴经验为我们大有益处。细听他们的分享，我们会觉得自己并不孤单，也能从别人的心路历程中看见天主的美妙画工，从而分辨上主对我们的旨意。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古伦神父和伯格纳女士的指引，一起来认识家庭生活的灵性基础，在成圣的道路上并肩同行。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为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四章21-25节。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